喂，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期的平行河岸，我是主播公羊寿。首先呢，我要想跟大家说，很抱歉啊，我们国庆这一周没有更新节目，主要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我这舌头上长了一个小疮，然后导致我这一个星期说话都不太的利落，可能大家现在也能听出来啊。第二个原因就是国庆嘛，放假，我想偷了一个小懒。不过这国庆结束，我就又回来更新节目了。大约半年之前，我们平行河岸做过一期节目，就是关于克劳德·西蒙的那一本《弗兰德公路》，那本书呢也是由我来介绍的。在那期节目里面呢，我们提到了公路小说的这么一个形式，并且把克劳德·西蒙的那一篇就是《弗兰德公路》划分成了一种内在化的一种公路小说。同时呢，那期节目里我们也提到了我认为是算是外向型的公路小说的这个《在路上》。在那期节目里呢，我们也说日后有机会一定会把这本书做成一期节目。而这个星期呢，我就做了关于凯鲁亚克和《在路上》的这么一个节目。这个节目呢，我预计分为两期，因为凯鲁亚克和《在路上》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么一本书，还有一个作者。因为在很大意义上，他们不仅是一本文学作品和一个文学作家，他们还是一个社会符号、文化符号，而且也代表了某种社会运动。所以这个节目呢，我们就做了两期，今天是第一期。这一期节目呢，我们主要谈一谈关于凯鲁亚克在路上，就是他们的这么一种社会背景，还有他们的一些背后的一些事情吧，算是提供一个关于这本书还有凯鲁亚克这个作者的一个背景。就是咱们这次节目呢要聊到的这本书非常的有名，就是无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因为我手上的这本《在路上》是国内最畅销的那个版本，就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由王永年先生翻译，封面是香港设计师陆志昌设计的那个白色背景，上面有打字机体的《在路上》还有 On the Road 这个书名的那版。这个版本是2006年10月出版的，我手上的这一本是在2010年7月份印刷的。在这短短的不到四年的时间里，这本书已经是第16次印刷，在外国翻译的文学作品里，这可以算是一个非常高的销量了。我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呢，就是查相关的关于在路上还有凯鲁亚克的他们一些资料，但是却发现虽然他们已经非常有名了，但是能查到的相关资料却出奇的少。某种程度上，凯鲁亚克可以说已经成为了一个亚文化的传说，这反而让事实的研究变得不重要了。当然，这一事实其实也反映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就是凯鲁亚克本身也只是一个五六十年代的作家，他自己本人的生活基调仍然是平淡的，并不是那种人们想象当中的事迹赫赫的一个反文化英雄。那么我先简介一下凯鲁亚克这个人的生平。凯鲁亚克上世纪二十年代出生在马萨诸塞州，他的家庭呢是一个从加拿大法语区迁徙到美国的法国移民家庭。在出生前不久，他们家才刚刚搬到了马萨诸塞的洛厄尔城。洛厄尔城这个城市是上世纪中前期呢，它一度是美国的纺织工业中心。现在这个地方每到凯鲁亚克每年的生日都会有各种纪念活动。凯鲁亚克早年的生涯并没有太多的波折，他先是通过考橄榄球奖学金进入了哥伦比亚大学，他进入大学之后二战就爆发了，然后他入了伍，后来他在入伍这个过程中在军队里呢，他又犯了一些事儿，然后被开除了。到了二战快结束的时候，凯鲁亚克开始走上了垮掉分子的这个轨道。他先后结识了艾伦·金斯伯格、卢西安·卡尔、威廉·巴勒斯等等这些人，本质上讲，这是一批住在东海岸学院区的聪明的调皮孩子。基本上这些人每个人都有名校经历，他们或者毕了业，或者就辍了学，整天凑在一起不干正事儿，就是喝酒吸毒，互相吹牛。这一小撮人就是后来垮掉一代的核心。再往后，这个圈子越来越大，加里·施奈德、约翰·霍姆斯等人呢，就从全美各地加入进来。他们开始把每天胡扯谈天的那些点子还有那些文学观点记录下来，把他们写成小说或者诗歌。到五十年代初，这个圈子作为一个新的文学流派已经万事俱备，只差一炮而红了。 垮掉的一代发展的下一个契机呢，就是再到后来他们在旧金山，这是在美国西海岸，找到了一个支持他们的出版商，就是现在已经成为了旅游地标的城市之光书店。这个书店现在还在旧金山开着，成为了一个亚文化的这么一个朝圣地吧。这个城市之光书店的老板费林盖蒂是一个支持先锋作品的诗人兼出版人，他先在1956年出版了金斯伯格的诗集《嚎叫》。一开始这本书刚出版的时候，只有一小撮人知道，也只有一小撮人在这里叫好。后来这本书出名的真正原因是他惹了一场官司。《嚎叫》这本书被指控为妨害风化。艾伦·金斯伯格和费林·盖蒂对这个判决不服，一直上诉。他一直上诉到旧金山哪一级法院的，反正是应该是中级，是比较高级的一个法院了。他们上诉的最终结果是《嚎叫》最终被鉴定为尚有社会价值，准许出版。这场官司本身是美国出版史上的一个大事件，它让出版审查这个事情淡出了美国的出版界。而在此之前呢，作为一个保守的基督教国家，美国出版书籍的这个尺度是很小的。也差不多在这段时期之后，在美国长期得不到出版许可的《洛丽塔》还有《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些书也可以完整的出版了。而这场官司最直接的一个社会效应，就是垮掉派作为一个社会新闻出了名。而转过年来，就是1957年，凯鲁亚克就出版了他的《在路上》，这本书更加的增强了垮掉派的名气。这本最早不被出版商看好，在编辑那里压了五六年的小说呢，不仅大卖，而且还成了各色书评栏目的重磅内容。凯鲁亚克被请去参加电台节目，参加电视节目，包括和当时最知名的作家，就是那个杜鲁门卡布蒂，他们还有一些对谈之类的。可以说垮掉派的出名历程是很独特的，因为他们一直被当成一个社会事件，或者说社会潮流。不管是在一朝成名的50年代，还是到现在，他一直被看作这么一种社会趋势吧，而不是被看作一个文学流派。虽然被称为垮掉的一代，但是没有人像对待海明威所代表的迷茫的一代那样对待他们。从一开始，他们就和摩托车、公路旅行、毒品这些流行文化符号，或者说商品文化掺杂在一起。在中国，这个问题就更加严重。我觉得首要原因就是垮掉的一代这个翻译的名字。这个名字的原文是 The Beat Generation， Beat 有击打、脉搏或者说疲惫的意思，但是里其中没有垮掉这个意思。这个词被凯鲁亚克借来指代一种认知上帝的状态，就是说这件事情本身和宗教有那么一定的关系。但是这个说法因为直接翻译过来嘛，它不适合当名字，而且听着非常的啰嗦。凯鲁亚克在大陆最早的翻译者文楚安，就是文楚安先生翻译了大陆最早的一版凯鲁亚克，就是那个内部参考本，当时是80年代初，还不能公开发行。这个文楚安先生呢，就把这个词翻译成了垮掉。当然这个词突出了他们这些人离经叛道吸毒喝酒的状态，也更加突出了他们作为一个社会潮流的形象。但是直接结果就是到现在还会有人这么使用这个词组，就是80后是垮掉的一代，或者说90后是垮掉的一代。这个词就它偏离它最初的意思，但是事实上来讲，这些人当然不可能是，因为这个垮掉的一代这个名字已经被50年代一批出名的老头子们抢住了。后来最早翻译这个名词的文楚安先生呢，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建议用 Beat Generation 的缩写 BJ 来代指这些人还有他们的文学运动，然而并没有什么人就是响应，毕竟 BJ 这个名字听着非常的不伦不类。不过在美国呢，这个问题也不见得好太多。在节目的开头我们提到过，就是每年凯鲁亚克的故乡洛厄尔城都会有凯鲁亚克节这样的纪念活动，每到他的生日就会有人上街举行纪念游行，有人去墓地献花，还有人去卖相关的纪念品。不管怎么看，这些纪念手段都像是在纪念流行歌手，比如像纪念列侬或者纪念张国荣，就是非常的不像在纪念一位作家。 而且垮掉派的成名显然是得益于流行文化的，并不是每一个叛逆的诗人或者作家都有出名的机会，更不用说流传后世了。在垮掉派最活跃的50到70年代，美国的洲际公路网呢飞速发展，汽车实际上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这让在路上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流行文化的先驱，而垮掉派们钟爱的那些禅宗思想则随着后来的嬉皮士运动也进入了流行文化。这样一来，垮掉派们对宗教真理或者说写作方法的概念探索就与流行文化在公路旅行、禅宗还有毒品酒精上面汇合了。凯鲁亚克这些人呢也就顺理成章的和列侬、格瓦拉这些人一块儿上了嬉皮士们的衬衫。当然享受了流行文化的好处就要承担相应的坏处，最要命的就是读者对在路上的预期就变成了那种一场想走就走的旅行。这个问题在中国尤其的严重，在路上写的确实是想走就走的旅行，而且他不只写了一次，他实际上是写了5次半，但显然他不是按照相当多读者的预期那样写的。很多读者对这本书的预期是美图加美文，就是文艺青年的穷游指南那类了，但是凯鲁亚克显然比他们预期的要糙了点，就是他写的像是30万字上气不接下气的流水账，所以很多人会怀疑这是翻译的问题。不过其实上海译文版的在路上呢是王永年先生翻译的，王永年先生是一位非常年高德少的翻译家了，他在几年前去世了。准确的说，像王永年先生这样水平的译者，他肯定比如今大多数流水线的翻译作品呢要有水准。虽然因为王永年先生可能年龄比较大了，他翻译的时候年龄比较大了，可能和在路上的这个气质不是很相符，但是我觉得他的翻译质量是有保证的。那我们再看另一个例子啊，就是同样是不知所云的流水账，布洛东的超现实主义宣言得到的待遇就好得多了，因为它不那么流行作品，主要是一帮研究者们、一帮学究们在看，可见这个流行符号对于一个作品的推广和理解也是有坏处的。关于在路上最出名的趣闻就是凯鲁亚克写这本书的初稿只用了3个星期，而且为了追求的一气呵成呢，凯鲁亚克他事先把打字纸一张一张的给粘到了一块儿，弄成了一个几十米长的纸卷，然后他在这个纸卷上不停地打字。这个版本的在路上里面呢，充斥了各种凯鲁亚克自己造的单词、混乱的语序，还有后来这个版本就被传奇编辑马尔科姆·考利发现。马尔科姆·考利他可以算是美国出版史上最有名的编辑了，他出版过福克纳，出版过这个菲茨杰拉德，然后这个考利呢就指导凯鲁亚克进行对这个在路上这个最早的版本进行了删改。在路上大卖之后，这个最早的打字机版本呢后来也发行了，现在大家在网上还可以买到这一版的书，不过只有英文版的。考虑到打字机版的这个文本非常的混乱驳杂，而且里面有非常多字典里面没有的词，我还是建议大家慎重购买啊。另外总是有很多人评论说在路上这本书呢是一本写给年轻人的小说，公路小说这种形式还有题材也总是和年轻的这么形象相联系，虽然这么说有一点片面，但大体上还是没有问题的。包括凯鲁亚克还有他书里的这帮哥们儿也未能免俗，越老越保守，越老越趋向于体制。凯鲁亚克本人只活到了47岁，不太看得出这一点，而他剩下那帮老哥们儿呢，虽然说吸毒酗酒，但是他们后来都很长寿。威廉巴勒斯是垮掉派的老大哥，他是比凯鲁亚克还要大将近10岁，他呢在1983年入选了美国文学与艺术学院，而艾伦金斯伯格就更加的有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他先是在1974年拿到了诗歌奖项的国家图书奖，又在1979年入选了美国的文学与艺术学院。除此之外，金斯伯格还积极的组织各种的诗歌节这一类活动，因此他和全球的很多诗人很熟，包括北岛。北岛写了很多回忆金斯伯格的文章了。而垮掉派里面曾经最离谱的就是闹过血案的卢西安·卡尔，他曾经过失杀人，而他这个过失杀人案呢还牵连了凯洛亚克， 他后来也踏上了世俗成功的道路，后来一直在合众国际社，这是全球四大新闻社之一了，一直做到综合新闻板块的主编。刚才我说的这些呢，就是大致介绍了垮掉派的这么一个背景，我还没有真正的谈到在路上这本作品。那么下一期节目呢，我们就正式的聊一聊在路上的内容和它的独特风格。大家下期再见。